对我来说，人生在20岁时就已经终止了。后面的人生不过是绵延不断的后日谈而已。好比哪里也通不出去的弯弯曲曲、若明若暗的长廊。然而，我必须延续那样的人生，无非日复一日接受空虚的每一天，又把它原封不动地送出去。在那样的日子里，我做过许多错事。有时候，我把自己封闭在内心，就像活在深深的井底。我诅咒外面的一切，憎恶一切。有时也去外面苟且偷欢。我不加区别地接受一切，麻木不仁地穿行于世界。也曾和不少男人睡过，有时甚至结了婚，可是一切都毫无意义，一切都稍纵即逝，什么也没留下。留下的唯有我所贬损的事物的几处伤痕。他把手放在摞起来的三本文件夹上，我把那些事情详详细细写了下来，是为清理我自身写的。我想彻头彻尾地重新确认自己是什么，度过的是怎样的人生。当然，我不能责怪除我以外的任何人，但那是切肤般难以忍受的作业。好在作业总算结束了。我写完了一切，这样的东西对我已不再有用，也不希望别人看到。如果被别人看到，说不定又要损毁什么。所以，想求人在哪里把它彻底烧掉，痕迹也别留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把这件事拜托给您。除了您中田君，我别无可托之人。冒昧相求，您能答应吗？
明白了。中田有力地点了几下头。既然您有那个愿望，中田我保证烧得一干二净，请您放心。
谢谢。
血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？中田问。
是的，正是那样。血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而写完的东西，写后出现的形式却无任何意义。
中田我读写都不会，所以什么都记录不下来。中田说，中田我跟猫一个样。
中田君，
什么呢？
感觉上似乎很早以前就和您相识了。
佐伯说，
您没在那幅画里面吗？作为海边背景中的人，挽起白色裤腿，脚踩进海水。
中田从椅子上静静立起，走到佐伯的写字台前，把自己硬实的晒黑的手重叠在佐伯那置于文件夹上的手上，并以侧耳倾听什么的姿势，把那里的温煦转移到自己的手心。 佐伯女士，中田我多少明白些了。
明白什么了？
明白回忆是怎样一种东西了。我可以通过您的手感觉出来。
佐伯微微一笑，那就好。中田把自己的手久久重叠在他手上。不久，佐伯闭目合眼，静静地让身体沉浸到回忆中。那里面已不再有痛楚，有人把痛楚彻底吮吸一空，圆圈重新圆满无缺。他打开远方房间的门，看见墙壁上有两个和弦像壁虎一样安睡着，
遂用指尖碰触那两只壁虎，指尖可以感觉出它们甜似的睡眠。微风徐来，古旧的窗帘不时地随之摇曳，摇得意味深长，宛如某种比喻。他身穿裙摆很长的蓝色衣裳，那是他很早以前在哪里穿过的衣裙。一步时，裙摆微微有声。窗外有沙滩，可以听见涛声，也能听见人语。风中夹带着海潮的气息，季节是夏天，季节永远是夏天。空中漂浮着几方轮廓清晰的小小的白云。中田抱着三本原稿文件走下楼梯，大岛正坐在借阅台里同阅览者说话，看见中田从楼梯上下来，微微漾出了笑意。中田礼貌地点了下头，大岛继续说话，星野在阅览室专心看书。星野把书放在桌上，抬眼看着中田。
哦，时间够长的了啊。这回事情完了？
完了，中田我在这里的事已经结束。如果您可以的话，我想差不多该回去了。
啊，我可以了，书差不多看完了。贝多芬已经死了，正在举行葬礼。盛大的葬礼，25000名维也纳市民加入送葬队伍，学校停课。
星野君。
什么？
往下还有一个，就一个了。请求。
说好了。
想找个地方把这个烧掉。
星野看着中田抱的文件夹。
哇，量可是相当不少啊。这么大的量，不好在附近一点一点的烧，得找个宽阔的河滩什么的。
星野君。
嗯？
那么就去河滩吧。
多问一遍也许犯傻，那东西莫非非常重要，不能通一声随便扔去什么地方？
不能啊，星野君，东西非常重要，必须烧掉，必须化成烟升上天空，必须有始有终。
星野站起来，长长地伸了个懒腰。
明白了，哎呀，咱俩人这就去找河滩。哪里有倒是不知道，不过耐心去找，一两片河滩四国想必也会有的。
忙了一下午，很少这么忙，来了很多阅览者，有几人问得很专业。大岛忙着回答和查找要求查阅的资料，有几项必须用电脑检索，平时可以请佐伯帮忙，但今天看样子不行。这个那个事情使得他几次离开座位，连中田回去都没察觉。忙完一阵子，环视四周，发现两人已不在阅览室，中田便上楼梯去佐伯的办公室。门罕见地关着，他短促地敲了两下，等候片刻，但无回音，又敲了一次。佐伯，他从门外招呼道。
不要紧吧？
仍无回音。大岛轻轻转动球形拉手，没有上锁。他把门打开一条缝，往里面窥看。见佐伯伏在写字台上，头发垂在前面挡住了脸。大岛略一踌躇，也可能仅仅是累了打盹儿。可他从未见过佐伯午睡，他不是工作中打盹那一类型的人。大岛走进房间，走到桌前，弯腰在耳旁呼唤佐伯的名字。没有反应。他用手碰了碰佐伯的肩， 拉起他的手腕，把手指按在上面。没有脉搏，肌肤虽然还有余温，但已十分微弱，似有若无。他撩起左伯的头发，看他的面孔，两眼微微睁开着，他不是在睡觉，而是死了。但脸上的表情十分安详，俨然做梦之人，嘴角仍淡淡地留着笑意。大道心想，此人即使在死时也不失庄重。他放下头发，拿起写字台上的电话。大道早已知晓这一天会来临，但如此和实际成为死者的佐伯单独留在寂静的房间，他还是不知所措。他心中异常干渴，我是需要这个人的，大概需要这个人的存在来填埋自己身上的空白，他想。然而自己未能填埋这个人怀有的空白，佐伯的空白直到最后的最后都仅仅属于他一个人。有谁在楼下喊他的名字，好像有那样的声音传来。房门大敞四开，楼下人们匆匆往来的声音也传来了，电话铃也响了。可是大岛对一切都充耳不闻，只管坐在椅子上看着佐伯。想叫我的名字，尽管叫好了；想打电话，尽管打好了。不久，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，似乎越来越近。人们很快就要赶来，把他拉去哪里？永远的。他抬起左腕看表，4:35，星期二下午4:35。必须记住这个时刻，他想，必须永远记住这个日子。田村卡夫卡君，他面对身旁的墙壁喃喃自语，我必须把此事告诉你。当然，我是说，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。
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